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真是非常喜乐啊，在我们教会张家哲弟兄安利长老啊，昨天啊顺利进行啊，我们有神的恩典，现在啊我们都可以啊知道啊，在我们中间有三位长老啊，张长老加入这个，梁长老、何长老啊，我们一同为此献上感谢。好，我们啊现在真是为你为昨天啊，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啊，在他们一家身上啊，献上感谢。好，那今天这是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一段啊时间，我们要来看啊天父的旨意啊。刚才的诗歌讲到，我们要为主而活，因为啊那号筒吹响的时候啊，也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已经没有再其他的机会了。也就是说，今天，在现今我们还有时间啊，来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一段圣经不太容易明白啊，这一段圣经虽然很短，从31节到35节啊，马可福音第三章啊，我们看见啊是有一些好像表面上面看起来不太合理的事情。因为耶稣听见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弟从远处来了，而且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就啊打发人去叫耶稣啊。耶稣看着这么多的人在他的周围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们说，哎呀，我真高兴我的亲人来到啊，也非常的这个喜悦啊，这个我的母亲跟我的弟弟跟我的关系这么好。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了一段让人很不能理解的话。他就告诉他们说，看呐啊，这个你们就是我的母亲啊，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啊，你们就是我的姐妹啊。这是很奇妙的一段话。这怎么解释呢？啊，耶稣啊就啊把他这一段经历啊放在圣灵啊的工作的后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记得啊，圣灵工作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开始做工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表面的现象，而是看见更深在属灵里面的实际。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表达出来，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整个的思想都是完全与圣灵与神的旨意是相符合的。就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他要传福音，他要服侍人，很多人就在他的周围，他有很大的需要，说他没有时间吃饭。他的母亲、他的弟弟看见这样的事情，就说：“不行，我们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光景是发疯了，他根本就不正常了，我们要把他带回去。”其实不是，这是在圣灵里面要做的这个工作。耶稣要告诉他们，原来父神他要透过这一段的话，要带出最后这个结局啊，就是这一段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讲我们这些人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的人。只有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主里面是完全合一的啊。这是耶稣基督他要如何的带进这一段的话呢？那我们就看见有一些的拦阻，这些的拦阻啊，使得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第二，我们也接着我们看见这个拦阻要除掉以后啊，我们知道这我们周围的这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以后我们还要喜悦遵行天父的旨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自己的圣灵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奇妙的工作。主啊，求你开通我们的意念，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哦，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典，让我们这个人在我们一生中间以遵行你自己的旨意为我们的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在今天这一段，耶稣基督他的母亲跟弟弟站在外面，他发觉原来他们不能进到他的面前，他也不能出去到他们的面前，因为有很多的拦阻。今天我们看 是不是我们生命中间也有一些拦阻，让我们不能到神的旨意的中心？我不是说没有摸到一点点神的旨意，乃是说要进到神完美的旨意中间，有一些的事情需要被除去的。而人被造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着的，并且享受神的同在跟供应，而且能够使得神的心意能够满足。可是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却在堕落中间，我们拒绝圣灵的带领，我们受了情欲的压制，而这个情欲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就是从世界来的。刚才那个歌里面讲到的说，我们今天世界不能再吸引我们，究竟世界霸占了我们多少的心呢？我们今天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看见这些障碍是可以被除去的，因为情欲是与圣灵相争的，只有圣灵能够胜过，所以圣灵工作的延续就是要除去这些拦阻啊。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以前，我们晓得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的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我们都很清楚，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啊、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是圣灵的果子。这果子是一个单数的啊，不是多数的啊。这个果子就是说，我们一个属神的人，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身上啊彰显出来。你会渐渐不断的更加成熟丰满，然后让人看见，借着我们的生活言行能看见神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啊，这是荣耀神。什么叫做荣耀神呢？神已经把他所有一切的属性放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啊，因此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是这么好。可是呢啊，若不我们看一些负面的，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正面的多么的好。于是这个负面的就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两个彼此相争，让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常常就说我们心灵是愿意的啊，肉体却是怎么样软弱了啊。有人说牧师你小声一点呢，他们会把那个收音把它啊关掉，为什么？因为你声音太大了，让他们这个啊听得受不了啊。其实我是很想让有一些人心灵也愿意，肉体也不软弱啊，所以我就大声一点，因为他们才开始讲了五分钟啊，就有很多人已经很累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啊要靠主的恩典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要读这一段话语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啊，这个情欲的事情是跟我们这一个人啊有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就好像亲戚，就好像父母亲、母亲、兄弟姐妹跟我们的关系一样。你说啊，父母这条关系是很好的，为什么圣经上要这样讲呢？好，那我们就先看一看这情欲的事情吧。情欲的事情，第一个是奸淫啊，第二个是污秽啊，再来是邪荡啊，拜偶像、行邪术啊，然后仇恨、争竞、嫉妒啊、记恨啊、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啊、醉酒啊，以及荒宴。好，这几件事情我们一听的时候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啊，跟耶稣当时啊的兄弟跟他的母亲也没有关系，这些好像是跟我们很远，离我们很远。为什么呢？我们不觉得这些跟我们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些是拦阻我们完全来跟随神遵行他旨意的呢？啊，我们先稍微来看一下。这奸淫的话啊，神在十诫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奸淫，这我们中国人也知道，万恶淫为首。什么叫做奸淫呢？就是在婚姻以外发生任何不应当的任何的性的行为啊，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啊，这是神所痛恨的啊，所有的一切的罪都在身子以外，只有在这个肉身中间不能犯这个罪。所以我们的教会需要洁净，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需要洁净啊。你说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神会光照你，神会让你知道你意念上面犯了奸淫跟你自己实际上犯奸淫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哦。我们才知道新约原来我们不能随便的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玷污，让我们的生命被玷污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污秽呢，污秽是什么呢？是意念不洁，我们自甘堕落，喜欢卑下的事，不喜欢洁净的事，这叫污秽。邪荡，邪荡的话就是行为不受约束啊，这个放荡啊，任意妄为，毫无廉耻。那这样的人，我们当然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如果说我们也有这样一点点啊邪荡的样子的话啊，我们就不能做耶稣基督的代表，在地上的代表。 啊、拜偶像。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就是所有一切代替神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增多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你看他多喜乐，他喜乐就是表示他的心中没有偶像，他完全的喜乐，任何环境中也喜乐。当我们不能喜乐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啊。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偶像是我们心灵里面的贪财与拜偶像同罪啊。今天有好多人也告诉我说啊，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多么痛苦，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去看，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安慰你。但是你涨的时候你也没有太高兴啊。啊，他说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放的钱不够，跌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早点拿出来啊，所以我就现在不知道我为什么自己那么笨。还有人自己打自己啊，就说我怎么那么笨啊，怎么就都赔掉了，缩掉了一半啊。好，那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贪心，你不要想到你没有的，你要看你自己所有的，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保罗就知道我如何处贫贱，如何处丰富，他随时随时随在他都学了秘诀，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会的啊。我们拜偶像，我们自己心中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哦，什么东西为我自己去着想，这些啊，在神的面前是看为污秽的，邪术呢与黑暗的势力挂钩，这就叫邪术啊，邪术受黑暗势力的掌控，不能自拔啊、哦！我们想心灵上愿意挣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自拔。好，在仇恨呢？仇恨是心里面不肯原谅别人，恨人就是杀人。为什么我们这个人不要去原谅别人？因为我们受伤太深，我们受了一个伤，我们就觉得我自己能够恨他的话，是让我心里面稍微可以得到一点的弥补的作用啊！你看见一个人欺负你的人，突然一下子哦，他被人家。这个车子被人家撞了一下，嗨，你心里面好开心，你看上天有眼啊，这样子的是一种啊，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的一种想法。你要晓得，神叫我们去原谅人、饶恕人，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面，而任何一个人他所干犯的不是你是主，既然不是你，你就应该为那个人祷告，希望他得到神啊给他的这些祝福。好，我们看这个增进，就是跟人家。互别苗头，就是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这增进，为什么增进呢？因为自己骄傲，自己觉得自己行才会增进啊。嫉恨就是不原谅人了，由怨就生恨啊。先是觉得自己啊，怎么这么啊不公平的事情临到自己，然后就恨。恼怒呢，它是心里面不平的这个心态啊，以致造成情绪失控，这叫恼怒。我们有一些人就说，哎呀。这前面都没有，但是我有点恼怒，我就发脾气了，我就大声讲话，你指责我指责错了，我气得我就要大声的讲话，要申辩一下。你向谁申辩呢？啊，神也不喜欢你这样，你就大声了以后，你就觉得心里面很舒服。还有人告诉我说，他就到那个旷野里面去大声喊几声，哦，喊得好大声啊。不过啊，这当然也有一点帮助，有一点疏解的作用啊。这个帮助我们的恼怒啊，是不让情绪失控。你如果叫过一次以后再不会叫的话，你就可以去叫一次啊。但是你叫完以后变成习惯，常常要叫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有些人祷告非叫不可，不叫的时候他不觉得他被圣灵充满啊，这样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啊。这个结党是什么呢？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啊，共同的这个权益，他愿意牺牲别人的在所不惜啊，这个叫做结党啊。什么叫做啊这个纷争呢？就是制造一些的事端啊。啊，不能让人跟他和睦相处啊，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是很好了啊，但是啊，如果有一些的人是啊，在那边造成纷争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子。异端并不是说完全都不是真理，它就是有大部分的真理，但是有一些是与真理违背的啊，这些真理是主要的真理，不是次要的啊真理啊，这样子就是异端。异端就是走了自己的路，离开神非常非常的远啊，这个就是异端。嫉妒就是自卑的心理，导致嫉妒别人所有的，别人的啊，他的地位啊，别人所有的财物，别人所有的亲情啊，这些都是因为对别人缺乏真正的爱而产生的。所以我们看见啊，有人我们嫉妒他的时候啊，我们要小心啊，不可以如此，因为这是代表着我们这个人的爱心有限。醉酒啊，就是喝一点酒很好。有一个人还跟我说，哦，我的父亲因为喝了很多的酒，所以到现在还活着。他如果没有喝那些红酒的话，恐怕心脏病早就爆发。那有可能，但是圣经上面说不可醉酒， 醉酒是什么呢？啊，就是啊，使人放荡，就使人放荡，败坏自己，甚至会危害到别人。好多年轻人，你到路边的时候，你看见放了十字架，放了花，为什么撞死了？为什么撞死了？他喝酒的时候开车，对不对？撞了。有的人更冤枉，他是别人喝醉酒啊，那个跟他开车的时候 head on 就撞上了，正面撞上就死了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啊，这个醉酒的时候伤害别人，而且耗尽家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不可以。我们一定不能，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挣脱不了的话，想办法要挣脱啊！你不要想说喝一点可以，喝一点不能啊！你慢慢的话，就是每一餐都必喝，然后每一餐都要很多的酒，而且要很好的酒，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完完全全的受这酒精的控制啊！什么叫荒宴？大家说什么叫荒宴？荒宴就生活啊，非常的啊，这个奢华浪费财物，虚掷光阴，终日群居终日啊，言不及义，这叫做荒宴啊！那么这。怎么知道我们在这荒宴醉酒中间呢？啊，就是啊，看见我们这个天然人一天比一天的膨胀啊，弟兄姐妹，看见这些事情不会让我们一个人归向神，不会让我们心里得到满足的。这些我们越尝越渴，越饥渴啊！什么是让我们越尝越喜乐的啊？就是神他自己的爱，是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一个犯罪人啊自然的一种倾向。不需要人教的，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啊，就会被这些罪缠上啊，没完没了，一天比一天的厉害啊。旧约用割礼来隐喻，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啊罪除去啊，这些罪就在圣经中间用我们的亲人来代表。好、啊，你就看见在以斯玛利他的身上，他就是啊这个以撒的亲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但是这个。属血气的就逼迫这个属灵的啊，我们看见雅各跟以扫，以扫是哥哥啊，这个以东啊，这个雅各是弟弟，弟弟就受到一些的逼迫啊。为什么受到一些逼迫？因为啊，哥哥是属血气的啊。后来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也有一个侄儿叫罗德，罗德生下了从这个犯这个乱伦生下来的摩押人跟亚门人啊，这些是后来逼迫以色列的。后来我们看见这个以东族啊。后来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就被他们欺压，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就看见，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最能够伤害我们的，就是跟我们至亲的亲族、啊、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亲戚不好啊，你们不要听错，听错了以后也很多人听了耶稣这样讲完以后说，算了吧，我们不要再跟随耶稣了，你看他自己啊，母亲来了也不认，兄弟来了也不认，那他将来会认我们吗？啊，哎，讲的很有道理啊，但是这不对啊。神怎么说呢？神要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些圣经中间的预表是要带我们进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个更高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要讲的，就是我们信的人都是一家的人。原来在神所设立的啊这个律法，原先是在犹太人中间，是犹太人啊因着敬畏神而得蒙祝福，在世上成为神的见证人。见证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行神迹奇事不可胜数的神啊！犹太人他们跟随耶稣基督啊，是当时很少的人。为什么这么少的人呢？因为啊，他们不能够想象他们的弥赛亚是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不是没有犹太人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他们全是犹太人。今天好多人是犹太人，不信耶稣，啊，不能随便讲话。我们需要来了解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至亲的亲属啊。犹太教是所有宗教里面最靠近神心意的，因为是神亲自设立的，是山上的样式，是神的仆人摩西在山上拿到神给他的样式。但是这些反而败坏了我们。我们今天要很小心的，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啊以偏概全，我们随便拿了一点点啊，这个神给我们的一点重点，我们就、啊、忽略了其他的啊，这些就是与我们这个至亲的亲戚造成，让我们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那样奇妙的一种彰显，他的荣耀的彰显啊，他的隐秘奥秘式的彰显。原来神告诉我们，犹太人虽然做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今天所有的外邦人因着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得福，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个福人这个福气是从谁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耶稣基督是单数的啊，那个他的后裔单数的啊，耶稣基督是单数的，耶稣基督不是有很多很多基督的，世上没有很多的基督， 只有一位基督，他就是受膏者。而今天他来做受膏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就把所有的外邦人跟犹太人把他们放在一起，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有没有唱过？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不太会唱，所以我就不敢在这里唱啊。哎，唱完的话，你们果然醒过来了，说呀，哎呀，今天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就突然就惊醒了啊！啊，的确是如此啊！神告诉我们说，你晓得啊，这个保罗在世上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亲人，但是他在罗马书最后的时候，他就讲了说，鲁弗啊，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那保罗没有儿女，他却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二节都说，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他说你真是我的儿子，在真实的儿子，你知道他实实在在看见在主里面是一样的啊，这个亲情啊，跟这个啊友情啊，跟他们是彼此中间的造就啊。彼得也后来讲到那个马可啊，被这个保罗赶出去的那个马可，他就说啊，他是我的儿子马可。啊，你晓得我们今天啊见到弟兄姐妹，见到我们认识的亲人的时候，好高兴啊，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连结的，我们在主里面是生命中间完全连结的。好，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几个看见，刚才他们啊这个看见了啊，这个门徒啊看见什么事情了，母亲来了啊，看见了啊，这个弟弟来了，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看啊，耶稣叫他们看，你们看着周围的人啊，你记得我有时候我讲到说，我说你看看旁边这个人，是围着这些人啊，他是信主的，他是你的兄弟姐妹，你说不觉得是兄弟姐妹啊？我有难处的时候不能跟他讲的啊，跟他讲了他也不理，他还会笑我啊，他还会轻看我啊，这是错误的。我们彼此中间是一个很亲密的在一起的，信徒成为一家人，神打破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界限啊，他就是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啊，而且啊，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没有这个希腊人，没有外邦人，没有男的，没有女的，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完全是一。因此，我们今天不能够遵循天父的旨意，就是我们结党纷争、嫉妒啊，我们恼怒啊，我们为自己的喜好醉酒荒宴啊，我们有这种奸淫，有这种淫乱的思想，我们有一些放荡，我们有一些邪情私欲，我们有一些拜偶像，我们有一些行邪术，我们就让这些事情拦住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把它除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只等到见主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完全。但是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完全的。耶稣基督他看见那些在他旁边那些门徒在那边听到的，他说这些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因此他们是我的啊兄弟，我的姐妹，我的母亲呢啊。弟兄姐妹，这里面啊讲的是希腊文的原文中间呢、啊、这个定冠词只有一个啊，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些人是我的弟弟，那些人是我的妹妹，这些人是我的母亲，不是这个，他是说这些人是我至亲的亲属。你知道在路德记里面讲的是什么？路德记讲的波阿斯，他在救赎路德的时候，他是一个至亲的亲属，他是至亲的亲属才能够救他的亲人，他才能够把他的产业赎回来。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不了解他为什么要成为人呢、啊？他成为人，他是神，他成为人的原因，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我们只看到他肉身的亲属。所以有些人说他是犹太人的，叫我不要信，那是啊，这个西方人的啊，我不要信。你们都错了，我们都错了。原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我们最亲最亲的亲人，他叫做啊这个亲人救赎 ，kinsman redeemer， 就是耶稣基督。他只有他能够付所有的代价，把我们救回来、赎回来，然后把这个产业还归我们。这是我们无法了解天父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天父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喜悦天父的旨意。好，那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呢？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啊？我们看一下，信的人一个也不失落啊，这就是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他说，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一个人啊，被送给耶稣基督做他的亲人。这个亲人亲到什么程度呢？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跟他是联姻的，是他是新郎娶的这个心腹，这个心腹就是我们。我们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在品格上面，在意念上面，在心思上面啊，在爱人这些守主的真道，在行为上面举止啊，在我们的信心跟爱心，在我们的啊这个顺服上面，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如果不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像他。只等到有一天，只等到有一天，他会把我们完全更新变化。到那一天，我们的智慧就不是今天的智慧。我们今天再聪明的人，看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模糊，看到的是不清，乃是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只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面对面，就如同像主的灵一样的啊，我们就变成像他的形象啊。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啊，这个十八节里面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跟主完全认同的那个地步。还没有在那个地步以前，我们要感谢主，赞美主。神他不计算我们的恶，他告诉我们一些安慰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是他要救我们到底的。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你们讲到这个保罗说，这个神的旨意，他要啊这个万人得救啊，他要所有的人明白真道啊。他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面一样讲的，他说神不愿一人沉沦啊，愿人人都悔改啊，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人如此的在他的旨意里面得到成全啊，这样的一个旨意叫我们不但得救，而且成为圣洁。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远避淫行，要我们守住自己的身子，要我们成为圣洁啊。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要我们整个的这一个人与他的苦难有份，与他的苦难有份。你说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与他的苦难有份，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里面的这些拦住我们的事情，必须要经过一些苦难临到我们，我们才会不再犯同样的错。你如果犯同样的错，神都不管啊。那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孩子啊？你看你怎么样教他，他都不理啊。那些刘牧师讲的说，哎呀，那个孩子好聪明，好什么都看得见，一岁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东西就抓起来，就要放到嘴巴里面去吃啊。然后他就管他说不可以拿给我啊，那个孩子就会拿给他啊。这个父母亲要管这个孩子，但是那个孩子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听话？不是。结果他找了一个 cherry 啊，他就刘牧师说他就放在嘴巴里面吃掉了，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的可以吃的。今天我们好多的时候的问题是出在这里，出在什么呢？就是说哦，我们认为过去行的现在还可以啊，我们认为是我们的，我们就自己就啊不用去问主了。而过去的经历就让我们这个人不能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啊。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啊，有的人说是过去犯错了，所以不能让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不是，神让我们随时都可以悔改，我们不能悔改的是说我们凭着过去做成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去做。神让我不用管你，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知道这一定是对的啊，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顺服，我们需要知道神今天要做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个人所能想象的。神要在我们的中间除去我们生命中间的拦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在一家。如果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的一家人，我们有福了。你知道你不会孤单。我有看过一些弟兄姐妹，我去看他们，很久没有去看他们啊，有的是刚来到我们中间，他有很多的难处，我们去看他们，看他们，他们心里面真的是很心痛，也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这个如何的挣脱这个难处。但是在神的家中有温暖，有接纳，有爱心，有包容啊，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好，那我们就想着说，神要我们做完全人嘛？神说他的旨意叫我们做完全人。什么叫做完全人？不是说什么错都不犯，乃是说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什么叫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呢？也就是说我的心愿是说，神啊，我愿意像你。就是刚才那个诗歌里面那么好，我没有跟他讲这个事情，结果他们选了这个诗歌啊，就是完全像主，就是让主的这个荣形就到我们的身上，就是从我们彰显出他的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 彰显神的荣美，这是神要做成的，这是神在奇妙的他自己的旨意里面要让我们来经历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天父的旨意呢？保罗讲了一件很简单的话，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到，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我们如此做是甘心的，是乐意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理所当然？因为神的旨意，当我们这样献上自己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绝对对我们有益处的，是纯全的，是好的，是美善的是可喜悦的。很多人知道他是善良纯全，但是不知道是可喜悦的。所以最后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可以大大喜悦的，这就是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否则的话，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那边讲的说，不是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到那日必有许多人说这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耶稣基督告诉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吧，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们吧。这些人成为作恶的，为什么成为作恶的呢？因为耶稣还有一句话讲在那个地方，注意七章二十一节讲了一句话，他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国那你说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今天神自己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要通行无阻。于是我们的主导文，我们祷告，我们跟主说，主啊，让你自己的旨意通行无阻，通行无阻。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圣经中间怎么告诉我们呢？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里面讲的，就说我们如果照神的旨意求，我们祷告，你如果不祷告，你不照神的旨意，你祷告以后，你知道他旨意求的时候，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也就是说，当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与你同在，你走在神自己的旨意里面感谢主我们有许多亲爱的弟兄姐妹遇见了不同的难处。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希望让我们晓得，神要扩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天天想到的那个儿子那个女儿，他怎么这么久还不给我们打个电话，他都忘记掉我们了或者是我要什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我要开车去这个看他。有人说为什么不坐飞机，他说开车去开久一点苦肉计他看到我这么辛苦的开过来看他，他从来不回来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觉得难过你们年轻人不懂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就晓得了，你天天在那边又盼着又望着，结果都不来结果把主要交托你的事情通通忘记了，都不做那天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吴凡弟兄也告诉我他说他的父亲过世了，他的父亲上周过世了幽静吴还是那个孙子要跟他一起，他们父子要一起回去参加葬礼，90岁父亲。我说你父亲信主了没有，他说你就问这个的话我就更难过了，他没有信主，我们都没跟他怎么传。我说他有没有去过，他说他去过教会，但是我觉得那不重要今天我不晓得他现在还没走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祷告他的母亲也没有信竟然还有机会父亲有没有信呢？我说我们不知道，他有去过教会，也许他听过的那些牧师很厉害的那个牧师就是说你要悔改，你都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们都亏欠神的荣耀，因此你要悔改，也许他就悔改过，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做 wishful thinking， 你不要以为你的母亲一定会救，因为你父亲有可能得救，你母亲也会得救，我们不知道。遵行天父旨意，神要我们传我们就传我们也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亲人我们很想让他们信主，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祷告若不祷告不能成就这些事情我自己还有亲人还没有信主的，但是我上一次很高兴的有一位78岁我的一个舅舅，他就是这个后来被主接去了，他就是这个肺里面长了一个东西，后来就不行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神延长了他一年的寿命所以本来不可能那么久的，但是他最后还是离开这个世上我们很喜乐，就是我飞去Kansas Manhattan为他主持那个葬礼的时候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因为我还看见了好多的人是他传福音给别人那些人得救的，那些查经班的人来参加他的葬礼。 感谢主，他很大的年龄，六十岁，六十多岁才信主的，还来得及。我们不要忘记，神不会让我们的生命虚度。我们一定要好好来到面前。我讲这些事情也是因为我今天早上要出来的时候，我就接到电话，楚红发弟兄跟我打电话说，他的父亲楚伯伯回去了，那现在12点多，一些飞机已经起飞了，他回中国，因为在肺里面也找到一个东西，你们要祷告。但是我们感谢主了，他们一家都信主了，他们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福音就传出去了。弟兄姐妹，这是神让我们来做一个遵行父神旨意的人。愿神祝福我们，愿神让我们日后的日子都没有白占地图，让我们好好继续不断的跟随主。到有一天的时候我们走到主的面前，主说，良善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一切的事情就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不能听见的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你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什么呢？神告诉我们，那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站在神的台前的时候，是你们向神欢欢喜喜的把自己一生在主的面前呈现，作为一个礼物，说父啊，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使我们的心意更新的变化，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求主你自己继续的不断的提醒我们，你给了我们好多的亲人在这个世上，主啊，这些亲人后来就像玛利亚，就像耶稣的弟弟雅各、犹大，成为你重用的人。哦，主啊，我们何等的喜乐！但是耶稣并没有停在那里，他让主啊，所有因着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得到祝福。主啊，我们得到祝福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那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你赐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因着遵行天父的旨意，结出果子来荣耀你。来证明主啊，我们是属你的，是爱你的。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真是以主你自己的心为心，体会主你的伤心，看到那个灵魂还没有得救，我们华人95%还没有信福音。主啊，还有许许多人没有听见。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求主帮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为中国祷告，为海外的华人祷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我们打开圣诗280首。